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是《马可福音》十章十一到三十一节。十七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，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”他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。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”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儿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”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在有许多在前的，就要在后，在后的就要在前。”阿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的聚会。主，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凭着信心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，唯有得怜恤蒙恩惠，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赐给我们的恩典、赏赐和恩赐都是大的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感谢主啊！你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感谢主，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从你的话中来认识你。谢谢主，你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，让我们来领受你从天上来的灵粮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因着你的话语在灵里得着宝座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造就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呢，要讲这个少年财主的故事。我想这个故事呢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，而且这个故事呢，在三本福音的书里呢都有，在马太福音、在路加福音里都有这个故事。这个三个福音书里都有的证明啊，这个故事其实非常重要的，懂了吧？我们的题目呢是你还缺少一件，缺少一件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跟随耶稣怎么样，都有很多的拦阻，是不是？都有很多拦阻啊。这个少年财主他也有拦阻，是不是？他有拦阻。我们首先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，十七节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到他面前，问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我们知道啊，耶稣这时候正在走向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懂了吧，兄弟？这时候突然啊，在这个这一行的人当中呢，突然有一个年轻的人跑来，说，而且怎么样，跪到耶稣的面前。你看这个小伙子真不错呀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吧？我们要后边知道，一个是他年轻，是吧？年轻不仅年轻，还怎么样？还是富有，他是很大的财主， 他的产业很多，很难说。不但如此呢，在路加福音里说呢，他是个官，在社会上是一个有地位的人，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。嗯，如果现在我们这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啊年轻人，又年轻又有钱啊，在社会上还有地位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人可能为富不仁呐、啊，他任意放荡，是吧？吃喝玩乐。而这个少年人是不是这样啊？完全不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而且你说当他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，说他那样的急切跑来跪到耶稣的面前，向耶稣呢来问了这个问题，说良善的父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？从他跑来，从他跪下这两个动作，我们看着这个人是一个首先是一个谦卑的人，是不是啊？谦卑的人啊，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财富那么多就变得非常骄傲，是不是啊？而且他跪下，我们可以看见啊，他怎么样啊？他是一个啊，他非常的渴慕，能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之道，是不是啊？他居然为了寻求真理，向一位啊，一位可以说非常普通的传道人，懂了吧？耶稣在当时并不是很富有、很有名的人，懂了吧？他居然能够向他跪下，向他跪下。哎，可是呢，他说良善的夫子，嗯，他你从他的问题里就知道，他对耶稣怎么样？真正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是吧？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夫子，是一位老师啊，而且呢，啊，他对永生也不是了解，他认为是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我们知道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的好处，懂吧？我们知道不仅说啊，刚才说的好处，而且你知道吧，他后边说他虽然富有，但是他从小的遵守律法上的一切的诫命啊，所以呢不仅这个人啊讨人的喜欢，连耶稣怎么样都爱他，你知道吧？到后来我们知道经文，连耶稣看着他怎么样都爱他。你看这样的人，他离神的国很近了，是不是啊？很近了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心，真正的在圣经中得到耶稣赞赏的人并不多，并不多。你看这个人，这个年轻人什么都有，有权有钱有地位，在人看来他什么都不缺，但是他缺少什么？他缺少什么吗？他缺少什么吗？缺少，是不是啊？他到耶稣来面前来寻求永生，来寻求永生，他没有永生。传道书那里有一句话说呀，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一个人就是他什么都有了，如果他没有永生，其实他还是不满足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就是这样，所以秦始皇派了几千童男童女到日本去寻求长生不老药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年轻人到耶稣面前来，他没有求更多的现实利益，是吧？他向耶稣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问题，就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你从他的问题里我们知道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出他呢，他对永生缺乏真正的认识啊，当然他也不了解怎么样得到永生啊。耶稣就对十八节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。耶稣说的话非常的直白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，你就称呼我是什么？你要称呼耶稣是良善的，你就是称呼耶稣是神啊。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，他就不是良善的，因为世上除了神以外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。这个少年人虽然称呼耶稣是良善的，却不真正的认识耶稣是神。如果耶稣不是神，你为什么跑来跪到他的面前呢？一个人是不能接受跪拜的，是不是？你懂吗？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，你怎么能到一个凡人那里找到永恒的生命呢？永恒的生命在人那里吗？没有。永生首先，你说这个小伙子，这个年轻人，他并不知道永生。首先，永生不是产业， 永生不是可以继承的。你看这个年轻人，他这么年轻就这么富厚的产业，我想他很可能他的产业都是他的父亲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。正因为他父亲积攒了那么多的产业，所以让他可以在今生享受荣华富贵。他想了，哦，你知道吧，我今生能做点什么产业可以赚到了一个放在永恒里，是吧，可以积存到永恒，我到永恒里怎么样也可以继续的享受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永生不是产业，不是人可以继承的。什么是永生，是吧？约翰福音17:3那里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啊。永生是跟神的关系，永生说白了，永生就是神，你没有神你就没有永生。哎，不管你是父亲，你的父亲是牧师，你的爷爷是长老，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没有跟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，那你跟神怎么样还是没有关系。你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亲自的与神相遇，你就没有永生。这是头一个，永生不是产业，不是人可以继承的。第二个呢，永生不是钱财，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赚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永生是神的恩赐，救恩是神白白的给每一个人的，他不是钱财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年轻人他家里因为很多有钱，他因为这个钱财，他把钱财啊给永生挂起钩来了，所以呢，他觉得我可以做点什么，我可以靠我个人的努力去赚来永生。但是在以弗所书2:8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不是出于我们的努力，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功劳，免得我们有人自夸。哎，永生不是我们今生做点善事所能得到的报应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永生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也能靠自己说我做点什么能够承受永生。最后呢，永生不是今生的延续啊。我们在我们中国以前的想的就是来生，就知道啊，今生能继续的活下去，我的儿子还继续的有，我的孙子继续有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那些个君王，他那死的时候放着很多的东西，是吧？在坟墓里，他想继续的延续这个今生，但实际上永生不是今生继续延续下去，不是说你今生啊当了君王了，你可以不继续的把那些个东西放在坟墓里，可以继续等来生的时候继续的享受，没有的。你今生有钱有权有势，你到永生里，如果你没有永生，到那个在那个来世里，你还是完全的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永生的价值观跟今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他既然问耶稣，耶稣呢就首先从律法开始，耶稣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你说耶稣首先从律法啊，首先律法，耶稣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人遵行律法就能得到永生，是让他看到他自己的亏欠，是吧？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罪。因为圣经非常明确，在新约里说，一个人靠行律法得永生的路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，因为律法本来是叫人之罪，是吧？耶稣呢，首先啊，从律法开始啊，但是这个年轻人他并没有想到耶稣说的是什么，是吧？他更没有看到自己的有限，没有看到自己的善都是有条件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善都是这样，都是在不触及我个人利益的时候我可以行出来，但跟我个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是怎么样，我们的善就再也不是善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行善能够行到耶稣那种程度，为罪人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的那样完全的善。所以一个人不是靠着一些善行能够得到救恩的，你知道吗？ 然后这个小伙子他很说很骄傲的说，哇，这一切我都从小都遵守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二十一节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啊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耶稣说，你要做完全人，你真正的遵守了律法中那个爱人如己的诫命的话，因为律法的总结说白了就是爱人，要爱神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，然后怎么样，要爱人如己。如果你真正的遵守，完全的遵守律法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你来跟从我吧。这个就难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这个啊，这个年轻人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生意人，他的产业就是他的一切，说白了他的钱财就是他的什么，他的神。他为什么今生一生活得这么滋润，是吧？活得这样富有，活得这样的骄傲，在社会上这么有地位，说白了都是他背后的钱财。没有这些钱财就没有地位，没有荣耀，没有骄傲的资本，没有产业，失去了他的产业，他就再也不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。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他变卖了所有的产业去分给穷人，那么他还剩下什么？他剩下什么呢？谁都不是傻子，是不是啊？必有财宝在天上，天上的财宝我们能看见吗？能看见吗？看不见，是不是啊？放下这些富足的产业，稳定的生活，去跟随一个贫穷的传道人，过一个漂流无定居无定所的生活，有保障没保障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耶稣这句话触景了这个人心中的最基本的那一点。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听见这话，脸马上就变了脸色了，然后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他为什么变了色？为什么脸上那样的忧愁啊？他不是不知道永生的真实，永生是不是真实的？永生是真实的。可是永生要想真正的得到永生，他放不下在地上的产业，他不肯让耶稣来破碎他的自己。耶稣说，在这个世界上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但是因为主的缘故中啊，破碎自己丧失掉自己的生命的就怎么样，就得着生命，就得着生命。你知道吧，他忧忧愁愁的走开了，证明他过的还是一个自私利己的生活，他并没有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，这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，为什么耶稣难为他呢？你是不是这么觉得呀？其实耶稣不是难为这个年轻人，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就知道在这个人的心中有一件东西是他绝对不肯放弃的，就是他的钱财。钱财啊，反这个要耶稣所提出的要求显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弱点，你知道吗？他生活在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，他的财富使他活得安逸，给他地位，给他权力，钱财就是他的依靠，钱财就是他的偶像，钱财就是他的神。失去了他的钱财，他就失去了依靠。其实在他的心中，神并不比他的钱财更可靠。没有神，他可以活得好好的，但离开了钱财，他是绝对活不下去的。说白了，从实质上，他对钱财的贪爱远远胜过他对神的信靠，他对财富的依靠远远胜过他对永生的渴慕。他自己觉得我已经遵守了所有的诫命，但是他却触犯了十诫中最大的一条，什么呀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 神耶稣知道，如果这个偶像不出去的话，他是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的。所以耶稣要求他去变卖所有的，就是打掉这个年轻人骄傲的心态，破灭他想靠着自己的善行进天国的梦想。他不是需要行善，而是需要什么？需要拯救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不是靠着善行进入到神的国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，都需要神的恩典。你知道吗？可以说这个年轻人的弱点是我们世上每一个很多人的弱点，很多人的人，因为钱财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神啊，你懂了吗？钱财是不是个神啊？是个小个的，不是个大的，是不是啊？只要有钱，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无尽的享受。一个有钱财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软弱，在中国就是这样，是吧？什么事他家里有足够的钱，什么事遇到难处来了，只要钱搭上就够了，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他是一个小神啊，懂了吧？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把他难处解决，他不需要神。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有好多，你知道吗？那很多没有钱的人，他们只有依靠神。有时尤其是当得病的时候，为什么很多那些个穷苦的人他们能够信主呢？因为他无能为力，他只能到教会里去祷告。当他祷告寻求神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就医治他们。很多这样的见证。而一个富足的人，他很难意识到自己的缺乏，他的富足他的财富倒成了他灵里的什么贫穷，懂了吗？他不会去寻求神，他也不需要神。所以说除非神把一个人带到他的钱财不能解决的尽头，才一个人怎么样才肯会放下自己的能力，放下自己的善行来依靠神。很多的人其实是爱钱过于爱神，他宁可放弃神，他也不会放下钱财，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。23节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门徒就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是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个针的眼儿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在这里耶稣三次说到啊，真正一个真正有钱的人，他进神的国是很难的，真的很难的。就像骆驼根本不能穿过针的眼一样，是吧？骆驼能够穿过针眼吗？不是。依靠钱财的人也很难进入的天国，因为一个财主他进入神的国，他面临的障碍不是一般人能够碰到的。他要想进入神的国，他就必须把他心中的财神弃掉，他必须把钱财给他带来的骄傲带来的虚浮的荣耀完全的放下。他要像一个贫穷人一样平等的和一个穷人站在神的面前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，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富足，在将来那个国度里，一个富足人和一个贫穷人怎么样是一样的，我们都将平等的站在神的面前。但是在今生呢，让一个富人舍弃他的财富，是不是啊？舍弃他的虚荣来谦卑的跟随神是不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？当然门徒就感觉到非常稀奇了，是吧？门徒26节就分外稀奇，门徒的疑惑了，是不是啊？对耶稣说，这样谁还能得救呢？是吧？一个人钱财多不是神赐福给他的象征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都觉得富翁在这个世界上是神格外看顾的人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这个富翁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是受人尊敬的， 我2005年圣诞来头一年来的时候，圣诞节那时候就是谁那个 Patrick 他叫什么 Patrick 我记不清了，那个澳洲的首富那一年死掉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给为他歌功颂德呀，没有一个人说他好坏话的。他真的那么好吗？所以富翁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说他的好话，你懂了吧？可是在这时候耶稣却说，一个有钱财的人晋升的过是难的，如果连一个财蒙福的财主他都不能晋升过，那么谁还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怎么样？凡事都能，凡事都能。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如果神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工，就是富足的人怎么样也能够进天国。最重要的是对神有信心，而不是依靠，不是对自己有信心，也不是对自己的钱财有信心。最重要的还是信心。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富有的人，他们进了天国，是不是？我们像德蕾莎修女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德蕾莎修女她是出于贵族，是出身贵族家庭啊，很富裕的，她能放下自己安逸的生活，听从神的呼召到印度去，她走出修道院的大门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那些个在加尔各答街道上无家可归的人，他服侍那些个濒临死亡的人，就像服侍主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我从每一个贫穷人的脸上都看见谁？看见耶稣的形象。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就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德蕾莎修女也是这样，是吧？他没有怀着富人的优越感，或者带着一个居高临下的施舍的态度去服侍那些贫穷人，他为了服侍贫穷人把自己变成一个贫穷人。他说他要给那些在街道上濒临死亡的人给他一个体面的死亡。你想一想，我们谁能有这么高的境界啊？因为他知道那些个贫穷人，那些在印度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那些在街道上生活的那些贫穷人，他们也是按神的荣耀和形象被创造的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有高低，有贵贱，有贫穷之分，然而在造我们的主面前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在神的眼里，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宝贵的，都是宝贵的。其实在中国教会里也有啊，在中国教会里也有，是吧？也有很多为主撇下一切的人啊。我看一个弟兄叫季默善弟兄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在扬州啊有很大的家产，很大的家产，知道吧？他说不仅是他家的很多的房产呢，还有他家很多的古董字画，那个都是非常非常值钱的，你懂了吧？非常非常值钱。他信主以后就变得非常热心，来给人做见证，他办福音的刊物来传福音，他奉献财物。他说别人都奉献十分之一，他说他奉献什么？他奉献十分之三，你懂了吧？他还这每年这一年当中不断的免费的接待从各地来的传道人，是吧？无论谁到他家里他都不会拒绝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就是这么为爱主，结果怎么样？到了50年代的怎么样？进监狱了，是不是？被关进了监狱三次，他说三次扫地出门后来变得不明一文的，你懂了吧？你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怎么样？他怎么样啊？他说我认罪悔改啊。谁比这个弟兄更爱主呢？他说我从前很骄傲，我觉得奉献十分之三，可是现在呢，我因为扫地出门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 如果我真的知道20年以后这样的话，我当时为什么不全然的奉献呢？你明白吗？后悔了，他说我后悔呀。他说我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不全部的奉献呢？你知道吧，他后来为主一次坐牢就坐了将近23年啊。等他出来以后，国家只给他一个6平方米的小黑屋，知道吗？里头没有光线，只有一个电灯泡，一个电灯泡每天在发着光线，他勉强在那生活。可是白天晚上都开着电灯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，怎么样啊？他开始忠心的扶持主，把自己余生全部的奉献给主，来扶持下一代的传道人。他真正成了一个怎么样进天国的财主。然后接着看我们的经文，那彼得，你知道彼得当时他不能理解啊，是不是啊？29节，彼得就说，看呐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耶稣给他们说了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或是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再来世必得永生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当彼得说啊，你看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，我想彼得的态度非常的豪迈，懂了吧？但是他不知道，我们彼得没有想到，他能够跟随主是耶稣的什么？是耶稣的恩典，你明白吗？其实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一切，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样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一个人因为跟随耶稣放下任何宝贵的东西，将来都在永生里得着百倍的保障。当然不一定是同样的东西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相信你今生为了主跟随，为了跟随主所失放下的一切，所失去的一切，在天国里一定会怎么样得着回报，得着回报。所以弟兄们啊，不要因为跟随主留恋你所失去的东西。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失去的东西的嘛，都是暂时的，是不是啊？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有限的，而且那些东西怎么样，都是会消失的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会消失的。而你在神那里，在天国里得到的那些东西呢，将是永恒的，是无限的，是存到永远的，是存到永远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在地上所失去的东西，给你在天上得着的是怎么样，是不能相比的，是不能相比的。我们很多人把地上的东西看成宝贵，懂了吧？就像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底下住在那个底下的那一家人一样，懂了吧？那一家人，这个人啊，他非常爱种花，那个他的种的花呀，就是他的宝贝。你把他种的，他把他自己，我们在房，在这个单元房里，他把那个楼上的地方都占了，都放在那个楼上的门洞上面，都是他的花，懂了吧？那个就是他的宝贝呀，你知道吗？他宝贝，你知道吗？结果，那一年他退休了，他说，哇，一做检查去，你知道吗？一做检查去呢，结果呢，他的所有的这个指标，那个血液的指标和什么，我不知道什么体格的指标，都是优秀的，你懂了吧？他说，好，我以后20年没问题了，懂了吧？退休都要做体检是吧？做体检，然后二十年没问题了。你说，你知道吗？哪里知道啊？他刚夸口了那个，第二天有只乌鸦，这黑乌鸦也冲着我们这个门洞叫，结果第二天他在他那个屋里怎么样，就心脏病复发，心脏病发作不知道，就送到医院就没有了，真的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他那么看着宝贝的那花，每一朵花都那样的漂亮，每一个来说对他都是珍宝，他的孩子怎么样啊？都给他扔哪儿去了？垃圾箱里去了。 你觉得这一生你觉得那是宝贝，连他的孩子都不是觉得是宝贝，更何况在永生里呢？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可以看到，可能看觉得钱财是宝贝，这个钱财将来也都是虚空的，是不是啊？将来一切有形质的东西，你就是积攒的是金子，它将来也要被火怎么样融化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说一个人得着了神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财富，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。你今生放弃的任何的东西，你知道你将来为了耶稣放弃的任何的东西，会耶稣会用他自己当作至宝来代替那个东西。圣经上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使人的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没有想到的。你懂了吧？神的呼召才是更重要的，神的拣选才是重要的，神的恩赐才是更重要的，比世界上一切物质的东西怎么样宝贵多了。不要看着说跟随耶稣变得很贫穷，跟随耶稣好像没有什么荣耀，不是，你没有看到将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让今生这些暂时的东西失去你永恒的赏赐。这个年轻人虽然在地上拥有了一切，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，你也可能拥有的很多，但是你的生命中是不是缺少一样呢？如果你缺乏对神的真正的认识，你没有和耶稣建立真正的关系，你没有耶稣的生命的话，你还是与永生无关，给你说我信主多少年没有关系。所以说我们给我们中间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相信耶稣，是不是啊？建立跟耶稣真正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拦阻这个少年人进入天国的障碍是什么？是钱财，是不是啊？是什么拦阻你进入天国的障碍呢？你想到了吗？是什么让你不能进天国呢？你是不是也像这个少年官一样被钱财捆绑？是不是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，是不是也会忧忧愁愁的离开啊？你有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少年人在哪里懊悔呢？你想到你认为他懊悔不懊悔啊？他今天他那些宝贵的财富在哪里啊？他前生在2000年前，是吧，耶稣那个时代2000年前所积蓄的财产没有一分带到永恒里去。他曾经有幸在人类的历史上和耶稣和神的儿子同生活在一个时代，他能够跟耶稣面对面的相遇，他有幸跪在耶稣的脚前，亲耳听到耶稣的呼召，说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来跟从我吧。你想想如果在那个时候他听了耶稣的呼召，他跟随了耶稣，他今天在天上的荣耀是多么大呀。可是那一天他却选择了他那点可怜的财产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离开了耶稣，失去了那个永远的生命。你知道到永恒他也再也不能回到神的身边了。你想他今天的懊悔是何等大呢？他失去了永生，他现在还能有什么呢？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8章36节说的，一个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更不用说你根本赚不到全世界啊！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弟兄姊妹，钱财是属地的，属今生的，是暂时的， 这个人，这个少年财主的钱财，在当时的时代，在世人的眼里是他的祝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的祝福啊？是他的祝福，在今天却成了他的什么？咒诅。懂了吧？他的钱财可以在地上为他埋一块非常好的坟地，但是他的产业不能够买赎他的灵魂，是不是？他能够用他的家产换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吗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要以这个少年人为见解啊，钱财是他跟随耶稣的拦阻，同样今天钱财是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拦阻？不要让钱财成为你的依靠，使你不能够依靠神，是不是？也许钱财不是你的捆绑，你想想是不是你的生命中别的东西成为你的拦阻？拦阻呢？有没有啊？名誉、地位、享受、亲情、网络、今生的梦想，是吧？或者说我们生命中有些隐藏的罪，我们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放下任何的拦阻，是不是？放下任何不属于神的东西，懂了吧？让我们来真正的来跟随耶稣，来跟随耶稣，看耶稣胜过世上的一切。你要真正的认识耶稣的话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你在地上所放下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将在永恒里得那个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永远的产业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，你要想跟随我，你就应当舍己，天天的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，怎么样？来跟随我。你在这个世界上得着生命的就失丧了生命，但是你为了主的缘故失丧生命的，怎么样？你就能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。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要真实的啊，在主面前要好好的追求，来为主而活，为天国而活，除去那些跟随我们跟随主的障碍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定睛注目在那个永恒的赏赐里来，那么就能激励我们每个人真正的尽心尽意的来跟随主，来侍奉神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怀着一个谦恭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你面前是一无所有的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的生命都是你丰盛的赏赐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永恒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永生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永生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分享你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放下自己，因为只有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，我们在给予的时候我们才得着，我们在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进入永生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求你来改变我们，除去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跟随主这条道路上一切的拦阻，让我们能在这条属天的路上跟随主自由的奔跑，让我们成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在天国里得着丰盛生命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